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16号，公元2018年1月2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达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朝拜正觉大塔；西藏原始宗教雍中本教推选出第34任领袖；伽玛巴仁波切致新年贺词；2018新年为各方带来重新开始的机会；流亡藏人计划召开首届国际中间道路大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抵达菩提迦叶，今早前往摩诃菩提寺朝拜正觉大塔，并接见了来自西藏境内与喜马拉雅区域的信众。本台特派记者发来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原定于1月1号中午从瓦拉纳西乘飞机前往菩提迦叶，计划于当天下午2点抵达。然而，昨天当地航班受大雾天气影响无法起飞，尊者决定乘坐汽车前往，于傍晚7时左右抵达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以及喜马拉雅区域的民众等各方信众，从中午便一直恭候尊者的莅临。在目送尊者车队驶进下榻的寺院后，仍为尊者的健康长寿以及境内外藏人的重逢而进行祈祷。今天1月2号上午约10点左右，达赖喇嘛尊者前往摩诃菩提寺，与萨迦传承第42任法王一道朝拜正觉大塔，并接见了等候在寺内外的藏人与喜马拉雅区域信众。尊者于2017年12月30号抵达北方邦圣城瓦拉纳西，出席当地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举办的印度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并参加了该校成立50周年纪念庆典。2018年1月1号圆满结束了当地的行程后，前往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按照达赖喇嘛办公室官网已经公布的行程安排，本月5号至7号，尊者应印度佛教徒祈请，将于菩提迦叶传授佛法。此外，本月14号至16号，尊者也将向各方信众教授菩提心事与佛子行37颂等经论著作。本月17号，尊者还将向各方传授观世音灌顶，之后参加由蒙古上师丹增江白仁波切与尊圣寺共同举办的长寿祈愿法会。目前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涌入菩提迦叶参加尊者的传法会。据法会筹备方预估，参法信众约有3至4万人。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原始宗教雍中本教近日依照占卜等传统仪轨程序推选格西正松达瓦达吉 为新一任领袖，第34任曼日赤曾。2017年9月14号，西藏雍中本教领袖第33任曼日赤曾隆朵丹贝尼玛仁波切圆寂，位于印度喜马希尔邦的雍中本教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声明，宣布已按照传统推选出雍中本教领袖第34任曼日赤曾。雍中本教官网宣布消息指出，上任领袖圆寂后，西藏境内与境外雍中本教的上师、高僧以及相关人士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讨论，最终各方一致决定依照实际情况收集境外所有雍中本教善知识的姓名，并从去年12月19日开始，在位于印度喜马希尔邦的雍中本教母寺曼日寺中展开传统法事仪轨，推选出两名候选人。2018年1月1号当天，再次透过占卜等传统仪轨选出格西正松达瓦达吉成为新一任领袖第34任曼日赤曾。雍中本教管理委员会计划于藏历新年期间举行正式的就任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伽玛格勒于今天致函向格西正松达瓦达吉致以问候，并祈愿他能够为雍中本教的发展而健康长寿。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伽玛嘎举传承第十七世伽玛巴向印度、西藏以及世界各地的信众与朋友送上2018公历新年祝福，指新年的来临为所有人带来希望以及重新开始的机会。藏传佛教伽玛嘎举传承第十七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于日前2017-2018年新旧接替之际，透过官网向所有信众与友人送上祝福。在2017年进入尾声之际，我要向所有人表达新年最温馨的问候，祝福各位在来年中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祥和平静。伽玛巴仁波切前段时间访问欧美多国，为疗养身体而停留于美国，他也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在2017年当中，基于不可预测的因缘，我必须长时间待在印度境外，唯有思念在印度的许多人，我希望自己能够很快回去。我把印度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印度政府仍深存谢意，感激印度政府不仅对我个人，同时也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以及流亡藏人的持续支持。面向所有弟子、护持者以及友人，伽玛巴仁波切给予了新年的开示。他说，2017年可说是艰巨乖舛的一年，但2018年的来临为我们所有人带来崭新的希望以及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们可以下定决心，让自己更具慈心和悲心，成为一切黑暗处的光明，努力活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 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个流亡藏人团体计划召开首届国际中间道路大会，以强调中道立场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实际方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月2号，设立于印度北部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与美国中间道路青年会等团体的成员于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今年5月在达兰萨拉召开首届国际中间道路大会。筹办方在记者会上介绍了中间道路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一立场的重要性，并强调中道立场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实际方法。国际中间道路大会定于今年5月26号至31号间召开，会议宗旨为促进国际社会及中共政府了解汉藏双立的中道本质，以此推动境内外藏人的早日重逢。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
示威游行进行不到几分钟，数百名中共武警赶到现场，并且在示威者面前约20多名的地方摆好队形，头戴钢盔，手握埃卡47，冲锋枪远景，突然冲向示威群众，停在离抗议者几米的地方，没有警告，没有鸣枪示警，就朝站在他们前面图波特人开枪扫射，图波特人倒下去。两个小时之后，远景还不断在大昭寺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投射催泪瓦斯驱散民众。这次抗议运动如同图波特的每一次抗议一样，被中共政府血腥镇压，并逮捕了其中包括僧人阿旺普香为首世界人权宣言是为哲蚌寺僧人。1988年11月30号，中共政府血腥镇压了1988年图波特人在国际人权日的抗议后，在拉萨举行一次公判大会。在大会上，中共称哲蚌寺的僧人阿旺普香降拜降曲、阿旺维瑟、阿旺坚残、降拜洛桑、阿旺仁钦、降拜莫兰、阿旺贡嘎、降拜次仁、降拜克珠等为十人集团，并指控他们印刷散发反动资料和恶毒的诽谤，以人民民主专政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而被定罪。中共所谓的反动资料，就是他们用木雕雕刻印刷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藏文译本。事实上，同年中共政府自己也在举办纪念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活动。公判大会上宣布对阿旺普曲、降拜克初和降拜降曲各判19年徒刑，阿旺维瑟和阿旺坚残各判17年徒刑，降拜洛桑判10年徒刑，阿旺仁钦判9年徒刑。
以上收听到的是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